弟兄姐妹平安，我们现在一起来为今天要分享的信息来祷告。主，我们来到你面前，我们要仰慕你，我们要渴慕你赐给我们的话语，因为你的话语比金金更宝贵，比蜜更加甘甜。愿我们俯伏在你面前，顺服你的话语，我们愿听从你的话而行，做你的门徒。谢谢主能够来看顾保守我们的心，胜过保守一切。我们这样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名求，阿门。上次我分享了那个有没有录音？上次我分享了做耶稣的门徒的第一讲，主题是跟从耶稣。我以马太福音第四章中主耶稣呼召彼得、安德烈、雅各、约翰这四个门徒要得人如得鱼为例来分享了他对我们的呼召。主耶稣呼召我们做他的门徒是要跟从他，他不仅要拯救我们脱离罪恶，使我们有永生的盼望，他更是呼召我们要跟从他，要效法他，要侍奉他，要为他在地上做美好的见证，要为主得人如得鱼。所以主耶稣不仅是我们的救主，也是我们的生命之主，这是主耶稣呼召我们的心意，是这样的。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们，我们愿意跟从主吗？我们又是如何跟从主的呢？今天我要继续分享做耶稣的门徒的系列讲道第二讲，主题是我最爱的是谁。可能今天的这次讲道会挑战我们的信仰，所以大家先做好心理准备。我们都知道我们要爱神，要爱主，可是当我们爱神与爱这个世界有冲突的时候怎么办？当我们爱主与爱我们的家人有冲突的时候怎么办？我们当选择爱哪一个？我们当爱哪一个更多？我相信弟兄姐妹可能都知道标准答案是什么，但是当这个冲突临到自己的时候，我们实际的选择与我们应当的选择可能有点不太一样。我今天要分享的经文是马太福音第十章34到37节，就是大家刚才读的这段经文，很短只有四节的经文但是其实真的这四节的经文在挑战我们的信仰。当我刚开始信主的时候，其实我对这段经文我自己是很不能够理解的。我觉得信主真的是很好，我们知道主耶稣爱我们，他拯救了我们，我也非常愿意爱主。但是为什么圣经说要我们爱主胜过爱父母呢？父母那么爱我，父母是在这个世界上是我最爱的人。我曾经为了爱父母不惜与妻子大吵一架。我现在想起来觉得当时真的是有点幼稚，但这却是非常真实的经历。我们觉得就在曾经一个阶段，我们觉得在父母就是我们世界上最爱的人其他的你如果稍微触动这方面的话，你就可以会跟他吵一架的。那可能我们当中，我们现在年纪大了，我们可能是非常爱我们自己的孩子可能甚至是连自己的丈夫与妻子可能都不能够排在第一位，所以爱孩子可能是我们生命当中的第一位，爱神爱主可能才是其次，或者是排在更后面。如果你有这样的想法，其实我也不觉得奇怪，因为其实我曾经这样也走过来。那么其实我们今天要去思想，如果我们真的是觉得爱孩子爱父母是或者是爱自己的配偶是放在第一位，爱主爱神是放在后面的话，其实可能我们要去思想，在我们的信仰当中，主到底在我们的心中到底他的地位到底是在什么地方。在10章34到36节，耶稣对跟随他的门徒说，他说你们不要想我来是叫地上太平，我来并不是叫地上太平，来是叫地上动刀兵，因为我来是叫人与父亲生疏，女儿与母亲生疏，媳妇与婆婆生疏，人的仇敌就是自己家里的人。其实类似的经文在路加福音12章51到53节也是这样讲，他说你们以为我来是叫地上太平吗？我告诉你们不是的， 我来呢是叫人纷争。从今以后，一家五个人将要纷争，三个人或两个人相争，两个人或三个人相争，父亲或儿子相争，儿子或父亲相争，母亲或女儿相争，女儿或母亲相争，婆婆或媳妇相争，媳妇或婆婆相争。我们很多时候刚开始读到啊这些经文的时候，我们是很不能够明白，为什么耶稣要这样讲？耶稣不是来要带给我们平安与和平吗？耶稣不是教导我们要与人和睦吗？为什么他说不是，他来不是要带给地上和平，而是却是要带来刀剑？难道耶稣来是要让我们与世人去征战吗？圣经不是教导我们要爱父母，要爱家人，为什么他说要他来是要叫我们与家人分离，与家人作对呢？大家不知道有没有类似的问题？要明白啊，这段经文，我们首先第一个要知道，耶稣来的目的，他不是要来破坏我们的家庭关系，可是他的到来却会引起纷争。在纷争什么？在跟从他的人与拒绝他的人之间会引起纷争。虽然我们不想看到这种情况，但这却是不可避免的。跟从耶稣可能会使我们与我们的朋友和我们所爱的人分离。当我们背起十字架来跟从他，我们与别人就会有不同的价值观、道德观、人生观，就必会使我们与他人产生很大的距离。在以赛亚书当中预言那将要来的基督是和平之君，说第九章，以赛亚书第九章六节，这样有这样一段经文，说有一婴孩为我们而生，有一子赐给我们，政权必担在他的肩头上，他名称为奇妙测试、全能的神、永在的父、和平的君。所以在以赛亚书预言的那位基督，他是一位和平之君。其实在撒迦利亚书，在旧约撒迦利亚书也同样预言这位基督他要带来和平，要除去战争。在撒迦利亚书九章九到十节说，喜宴的民啊，你们应当大大的喜乐，耶路撒冷的居民啊，应当欢呼，看啊，你的王来到这里，他是公义的，并且施行拯救，谦谦和和的骑着驴驹，就是啊骑着驴的驹子。我必除灭以法莲的战车和耶路撒冷的战马，征战的弓必被除灭，他必向列国讲和平，他的权柄必从这海管到那海，从大河管到地极。这是旧约当中两处啊的经文都讲到啊那位基督，那位弥赛亚，他是要带来和平的。那么我们知道耶稣就是旧约所预言的那位基督，他是和平之君，在他的国度里面必有永远的平安。耶稣是骑在驴驹上的君王啊，他要来除灭战争，在全地带来和平啊，这些都是耶稣作为啊基督的使命。但是耶稣所带来的和平与平安，不是我们所认为的平安与和平。耶稣带来的平安与和平，是指他要重建人与神的关系。因为人因为罪造成人与神的关系的破裂，人失去神的同在，人因此没有真正的平安。但是我们知道神爱我们，他差遣耶稣基督为我们死，我们不仅靠着耶稣在十字架上所流的血被称为义，也借着耶稣的救赎免去神的愤怒，我们就借着耶稣的死与神和好了。所以我们可以恢复与神和好的关系，那么我们恢复与神的和好关系之后，我们才有真正的平安。不但如此，耶稣将来他在来的时候，他要除灭地上的一切的恶人，要在地上要建立弥赛亚的国度，他要在地上完全的掌权，以公平公义来治理全地，带来永久的平安。所以耶稣他是和平之君，他要在地上建立永久的平安。但是他所建立的平安，他所带来的平安，不是我们所想象的平安，不是他来不是说让这个世界上让和平就没有战争，而是他来是要重建我们与神的关系，恢复我们与神的关系。当我们恢复与神的关系的时候，我们才有那真正的平安。所以耶稣他所带来的平安，其实我们可以看的话，其实可以啊简单讲，他是有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使信靠他的人恢复与神的关系， 然后有平安。第二阶段他是再来的时候，他要在全地建立平安，因为他是和平的君。在那个时候，不仅我们与神有平安，我们与人、与动物、与整个世界都有平安，那是在将来的弥赛亚国度里面。所以其实不管是建立第一阶段的平安，还是第二阶段的全地上的平安，冲突是不可避免的。因为这种平安是不能够被世人所接受的，因为这种平安是建立在除去罪恶的基础上面。但是我们世人所想要的平安是什么呢？我们世人想的平安就是只是舒舒服服的生活哈、啊、没有战争哈、啊、就是没有冲突，但是却不去谈罪。世人想要平安，但是却仍然愿意活在罪恶当中，那怎么会有真正的平安？因此许多不信耶稣基督的人要起来抵挡耶稣，也要逼迫信靠耶稣基督的人，就是连最亲密的家人可能因为我们信耶稣而加入到世人对我们的逼迫当中。这就是耶稣说他来是要叫地上动刀兵，叫家人彼此纷争的意思。不是说他叫主动去叫人去动刀兵，主动去叫人有纷争，而是说他来因着信靠他的人或不信靠他的人之间就会产生很大的冲突。在路加福音第21:16-19那地方，其实耶稣也是这样预言，他说在那个时候连你们的父母、弟兄、亲族、朋友也要把你们交给官府，你们也有被他们害死的，你们要为我的名被众人恨恶，然而你们连一根头发也必损坏，你们长存忍耐就必得生命。所以耶稣非常的清楚地讲到，他来是不是你们想象的是要带来你们的平安，但他来不是带来这样的平安，他来因着信靠他的人或不信靠他的人会产生冲突。其实耶稣所说的啊，这些在历史上已经有太多的例子证明确实是如此。从我们最近查考的《使徒行传》，我们就可以看到一些犹太人，他们因为成为耶稣的门徒，就被其他的犹太人所逼迫，是吧？保罗在第二次旅行布道中，第一次旅行布道当中，我们可以看到他每到一个城市，逼迫他最厉害的是谁？逼迫他火那些使徒最厉害的不是那些罗马人，不是那些罗马政府，而是逼迫他最厉害的就是他的同胞，那些犹太人。为什么那些逼迫他最厉害的却是他所最爱的那些同胞，那些犹太人呢？这就是信与不信造成的这个分裂。我们也知道，在一些穆斯林家庭，他们要是信靠耶稣基督的话，他们面临着非常大的逼迫，被他们的家人赶出家门，这是已经是最轻的。他们甚至会面临着生命的危险，可能会被他们家人杀死，然后呢被称为就是容易杀，大家可能听说过叫做 honor kill， 就是容易杀。他们认为这样杀死一个背叛他们信仰的人，这个是没有问题的，是正当的。为了得到耶稣所带来的平安，我们知道我们会被这个世界逼迫；为了信靠耶稣是主，我们会被不信的家人抵挡。耶稣要带来平安，可是这个世界不要耶稣所带来的平安。耶稣想这个世界想要他自己的平安，但是那个平安是不要耶稣的，那个平安是要用自己的方法，甚至是通过征战的方式来带来他所想要得到的平安，对不对？所以这个耶稣啊，他们不要这个真正的和平之君。那么为什么我们跟随耶稣做他的门徒会引起这个世界如此强烈的抵挡、逼迫、分裂的，甚至连我们所爱的家人有的时候也会如此？我想主要是有几个方面哈，就是造成这样的情况。第一，跟随耶稣基督的人，然后我们就是从这个罪人和这个罪恶的世界当中被分别出来，我们不再属于这个世界， 因为在约翰福音第十五章里面讲过，耶稣对他的门徒说，他说你们若属于这个世界，世界就必爱属自己的人，只是因为你们不属于这个世界，乃是我从世界中拣选了你们，所以世界就恨了你们。第二，我们跟从耶稣，我们就要传讲神的真理。那么传讲真理一定就会显出这个世界的黑暗与罪恶来，就会引起对立、纷争和逼迫。就像约翰福音一章五节说，光照在黑暗里面，黑暗不会接受光的。第三，我们跟从耶稣，我们就会按照耶稣的要求活出敬虔、公义、圣洁的道德标准，这就会引起世人的讥诮、辱骂。耶稣说，人因我辱骂你们、逼迫你们、捏造各样坏话、诽谤你们，你们就有福了。第四，我们信耶稣之后，我们的价值观是以圣经的真理为标准，我们的人生观是不再为自己而活，而是为主而活，我们的世界观是相信有末日审判，义人有永生，恶人要存人。所以我们的信主之后，我们的三观被神所改变，这就导致与不信耶稣的这个世人，甚至是我们的家人，就会有很多观点是不一样。我相信大这点大家应该是比较印象比较深，对不对？当我们信主，我们跟我们的家不信主的家人，现在去在很多方面，其实你现在你会发现，除了聊一点亲情以外，很多方面你会发现，就是你的道德观、价值观、世界观已经与我们的家人已经是造成很大的不一样。当你在你家人的微信群里面，你发一些基督信仰相关东西的时候，可能就会引起来家人的很多的一些反感，对不对？甚至在你的朋友圈、在你的同学圈里面、在你的同事圈里面，你发基督信仰的东西，你会得到的是什么？就是嘲笑，甚至是反对。因为我们信主之后，我们的三观真的是与世人、与我们家人就已经有很大的区别。所以我们要做耶稣的门徒，有的时候其实在我们生活当中，你会发现反对我们、最厉害反对我们的，有的时候其实是我们的家人。所以耶稣说，人的仇敌就是自己的家人。在圣经中，因着信仰的缘故被家人迫害的例子其实也不少。比如说在创世纪当中，该隐他因为嫉妒上帝喜悦他的弟弟亚伯，然后就把他的弟弟谋杀了。约瑟的哥哥们因为他嫉妒父亲喜欢自己的弟弟，然后把约瑟卖到埃及当作奴隶。然后先知耶利米，他因为忠心传讲上帝的审判信息，结果导致他的弟兄和他的父家都用奸诈来对待他。所以总之，我们信耶稣是基督，跟从他做门徒，我们向世人传讲耶稣和平的福音，呼唤人要认罪悔改，信靠耶稣，这些都会遭到世人的反对，因为福音显出他们的罪来，也动摇了他们的信仰，也触动了他们的一些利益。我们会遭到家人的反对，因为我们不再与他们有一样的追求。我们最近对哈马斯这个极端组织是比较熟悉，我们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说过一个人的名字，叫做摩沙哈山约瑟夫这个人，就是约瑟夫这个人，他写了一本书然后拍成了电影，叫做《哈马斯之子》。他的父亲约瑟夫，他的父亲是哈马斯组织七位创始元老中的一位，他是约瑟夫，他是家中的长子，他是出生在一个非常敬虔的伊斯兰教家庭。他自出生就在历史原因下怀着对以色列的满腔的仇恨长大的，他并且积极参与反对以色列。他在青年的时候他就加入了那个弟兄会。他在18岁的时候，他作为伊斯兰学生领袖，他试图袭击以色列军队而被捕入狱。在监狱里面，他有机会他读到圣经，接触圣经。当他读到马太福音的耶稣的登山宝训的时候，在第五章里面讲说，你们听见有话说，当爱你的邻舍，恨你的仇敌，只是我告诉你们要爱你们的仇敌，为了逼迫你们的祷告，这样 就可以做你们天父的儿子了，因为他叫日头照好人也照歹人，降雨给义人也给不义的人。当约瑟夫他在监狱里面读到圣经这段话的时候，他真的是这句话、啊、就像一个闪电一样、啊、就是让他大吃一惊，因为他在他的信仰当中他从来没有读到过这样的话，要爱你的仇敌。对仇敌的话，他接受的教育就是要仇恨，要特别是对针对以色列这个仇敌的话，他是会不惜一切代价，当然是要去杀死以色列人的。所以他在监狱里面，他在读到圣经读到啊马太福音第五章这些经文的时候啊，他大吃一惊，因为他从来没有听过这样的话。他自己亲自这样讲，他说这么多年来我挣扎着要弄清楚到底敌人是谁，我一直在伊斯兰教和巴勒斯坦之外寻索敌人，突然之间他说我明白了，以色列不是我的敌人，我的敌人也不是哈马斯，也不是那些拿机关枪打我的那些以色列人，更不是那些在审讯室那些丑陋的警卫。我突然明白敌人不是以国籍，不是以宗教或者肤色来定义的，原来我们拥有相同的敌人，就是贪婪、骄傲，还有一切住在我里面的坏念头和魔鬼的黑暗。约瑟夫他突然意识到这一点，后来他在监狱里面他不断地学习圣经，他后来出狱之后，他26岁的时候他就改信耶稣基督，他成为耶稣的门徒，一个哈马斯创始人的长子竟然后来他信耶稣基督了。然后但是他把这个决定，他要信耶稣这个决定，他告诉他的家人的时候，他父亲宣布与他断绝父子关系，没有他这个儿子。其实这样的事情是在很多穆斯林家庭里面是经常发生的，并且同时威胁到他的族人，听说他信耶稣基督之后，然后就威胁要杀害他。然后他因为他成了他们同胞当中的严重的叛徒，他这个曾经被他们这个家族被他们整个的这个同胞视为一个骄傲，因为他年纪轻轻就非常热心的能够来参与反对以色列的这些运动，但是他现在却成为一个基督徒，还成为他不但是成为一个基督徒，他成为基督徒之后他还成为以色列情报局的一个卧底。所以他这个成为基督徒之后，他被家人视为羞辱。后来约瑟夫他现在是生活在美国。所以我们从约瑟夫这个身上的故事，我们可以看到证明了跟从耶稣要付出巨大的代价。如耶稣所说的，人的仇敌就是自己家里的人。可能当你信主之后，反对你最厉害信耶稣基督的可能就是你的家人。在这样的情况下面，如果你的家人反对你做耶稣的门徒，我们还要继续跟随耶稣做他的门徒吗？弟兄姐妹，如果你的家人反对你的话，你会做什么样的选择？我们自己可以想象一下，如果你的家人反对你，你告诉你的父母说我要信主了，我要信耶稣了，我要做耶稣的门徒，你的家人说你如果信的话，你就不要进这个家门。特别是在一些有信仰的家庭里面，比如说在有佛教的这个信仰的这个家庭里面，或者是有其他的背景很强烈的反对基督教背景的这样的家庭里面长大的话，你真的是可能会遇到非常非常强烈的反对和逼迫。在那种反对和逼迫情况下面，我们还愿意做耶稣的门徒吗？所以如果我们没有非常清楚知道我们为什么要跟随耶稣做他的门徒，我们在世界或者是亲人的反对下面，我们是很容易选择妥协或者是后退的。所以就像我今天讲到的题目是我最爱的到底是谁。耶稣说爱父母过于爱我的 不配做我的门徒，爱儿女过于爱我的不配做我的门徒。哇，这个我觉得这句话更厉害，大家认同这句话吗？爱父母过于爱我的不配做我的门徒，爱儿女过于爱我的不配做我的门徒。大家从心里面认同这句话的弟兄姐妹，你可以举手吗？你认同耶稣说的这句话吗？认不认同？都没人举手，是不是？是不敢举手，是不是？前面讲说因跟随耶稣的缘故，可能会遭到家人的反对，遭到与家人分离，大家可能还可以一个程度上面还可以接受，因为不管他们怎么反对，我们还是爱他们。但这里耶稣要求跟从他的人要爱他超过爱自己的父母和儿女，许多人开始就犹豫了。其实真的是我在刚开始信主的时候，我是真的是不能够接受这句话的。我爱耶稣因为他爱我，但要我爱耶稣超过爱父母爱儿女，这是违背我自己的认识的。其实在路加福音有句类似的话，其实看起来更严重。如果大家手上有圣经的话，你可以翻到路加福音第14章26节。路加福音第14章26节，其实那句话你看起来好像我觉得更严重。在那地方说，耶稣说，人到我这里来，若不爱我胜过自己的父母妻子儿女弟兄姐妹和自己的性命，就不能做我的门徒。你们仔细看那道经文里面那个小括弧里面那个爱后面那原文是什么意思？原文是什么意思？有翻到经文的路加福音14章26节，那个爱后面有个小括弧，其实你看英文就是更很清楚。那个英文那个小括弧里面说，原文是恨的意思。这个看起来可能更让人不能够接受，要我们恨自己的父母，如果不恨自己的父母的话，就不会做我的门徒。当然我们要正确理解那个字的意思哈，那不是说真正让我们去恨我们的父母。那个字虽然说我们中文把它翻译成恨，但是其实那个字的意思是说，其实的恨字其实是表示爱得少一点的意思。其实它是一个比较词，就是说你爱这个比爱那个更多那个可能它那个就是恨的原文的那个意思，是爱的一个比爱这个比爱那个更多一点，或者爱这个比爱那个更少一点，是指这个意思。所以耶稣的在那个路加福音那段经文的意思说，如果门徒对他的爱必须大到一个地步，相比较之下，在地上任何人对任何人的爱都不能够与他相比较，那个就叫做恨。所以我们的中文圣经在翻译的时候呢，就是做了正确的处理，他没有用反而翻译成恨，因为恨的话在我们的中文的概念里面真的是要恨那个人，他其实那个意思不是说要你去恨，为了爱耶稣的缘故，你不是让你去恨你的父母恨你的兄弟姐妹等等，而是要爱耶稣是爱的最多的。所以中文翻译的时候就翻译成说，若不爱我胜过爱自己的父母妻子儿女弟兄姐妹甚至和自己的性命，就不能做我的门徒。那么不管是在马太福音在10章37节，或者是在路亚福音14章这地方讲，耶稣如此讲是什么意思？他要求门徒跟从主的决心必须胜过亲情之爱。耶稣并不是要求我们不要爱家人，而是说在跟从耶稣与家庭之间产生了矛盾的具体情况下，要情愿把耶稣放在第一位。 因为他不但是我们的救主，也是我们的生命之主。耶稣为了爱我们，他舍弃了天上的荣美，在十字架上面受死，代替了我们的罪，死后三天复活，将来还要再来接我们到天上。他对我们的爱，在圣经里面讲，他对我们的爱是大爱，是长阔高深的爱，是超过世上所有人的爱，所有事物的爱。保罗在罗马书五章七到八节说，他说为一人死是少有的，为人人死或者有感触的，唯有基督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为我们死，神的爱就在此向我们显明了。所以耶稣对我们的爱是大爱，是长阔高深的爱，是超过世界上所有事物所有人对我们的爱。并且我们也知道耶稣对我们的爱是永久不改变的爱，是超过天长地久的爱。他在永恒里面拣选了我们，在我们还没有出生的时候他就爱了我们，并且要爱我们到底。在世上最爱我们的人对我们的爱，我们要知道都是暂时的，都会有停止的那一天，但是耶稣所对我们的爱却是长久的，是永不改变的。并且他为了爱我们被钉，从高天来到地上，然后被钉死在十字架上面。所以这些经文我相信大家都知道，耶稣是如此爱我们，难道他如此爱我们，难道不值得我们为他付出所有的爱吗？难道不值得对他的爱胜过爱世上任何东西任何人吗？我们爱我们的父母，爱自己的孩子，爱自己的丈夫，爱自己的妻子，他们也爱我们，我们如此彼此相爱是非常美好的。但是如果我们对他们的爱超过对耶稣的爱，那就是说耶稣对我的爱不及亲人对我的爱，所以耶稣不配得到我最多的爱。如果是这样的话，耶稣说你不配做我的门徒。如果你把父母、把儿女、把自己的配偶放在第一位，把主放在其后的话，不配做主的门徒，这是我们要非常清楚知道的。这是耶稣是这样讲的。如果我们不能够接受的话，我们可以多花一些时间啊去思想这句话，等我们想明白了，我们再来决定跟从耶稣做他的门徒。如果我们在这句话上面我们不能够胜过自己的话，你在跟随耶稣基督路上面你一定会遇到很大的障碍。我非常明白地告诉大家，我非常清楚地告诉大家，如果你不把耶稣放在首位的话，你在跟随耶稣基督这条路上面你一定会遇到很多的挑战，很多的挑战。你可能挑战到一定程度的时候你是走不下去的，真的。所以在我们在决定要跟随耶稣做他的门徒的时候，我们一定要接受这句话，是从心里面接受这句话，爱父母过于爱主耶稣的就不配做他的门徒，爱儿女过于爱主耶稣的也不配做他的门徒。我们都知道圣经中神对我们的要求是什么，我们都能背，就是要尽心尽性尽意尽力爱主我的神。意思是什么？是要我们对主摆上完全的爱，是毫无保留的爱，是全身心的爱。这其实就是说我们最爱的应该是我们的主。但是我们都知道这句话，但是这句话不应该成为我们的口头禅而不实际的去行。如果不去这样行，其实我们就像耶稣所严厉责备的那些假冒伪善的法利赛人一样，对吗？我们都说我们要尽心尽意爱主我们的神，但是我们却实际在生活当中我们却没有这样去把主放在第一位，我们是不是就成了假冒伪善的基督徒呢？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们，真的我们要去认真的去思想，我们是真的爱主胜过爱父母、爱儿女、爱自己的配偶吗？我们最爱的到底是谁？这是对我们信仰一个非常一个真实的一个挑战。我们都知道一个老问题，就是如果妻子与母亲都掉在水里面，你到底先救哪一个，对吗？ 这个问题其实考的就是在艰难抉择的时候，你爱哪一个更多？同样，当我们爱主与爱家人有冲突的时候，我选择爱哪一个更多呢？比如说，若有不信主的父母以脱离亲子关系来胁迫我们要放弃信仰，那我们是选择听从父母呢，还是选择跟从耶稣？我们听过许多这样的例子，刚才我讲过，发生在穆斯林家庭里面，发生在一些其他宗教信仰的家庭里面。再比如说，星期天你要去教会敬拜主，但你的妻子说能不能陪她去购物，你的孩子说能不能陪她去上补习班。比如说你想要侍奉神，但每次侍奉的时候都被家人说，哦，他只知道关心教会的事情而没有时间来关心我们，但是没有侍奉的时候他一点意见都没有。因为家人的男主，我们是听从家人的意思，还是要继续去侍奉神呢？当然，如果家人真的是有迫切的需要我们的关心，我们还是需要关心他们，哪怕暂时放下侍奉也是有必要的。在提摩太前书3:5说，人若不知道管理自己的家，焉能照管神的教会呢？在前面我讲的那个约瑟夫的故事，当他决定要信靠耶稣基督的时候，他的父亲说要跟他断绝关系，他是要选择信耶稣呢，还是选择要他的父亲，要他的家人？最后他做到一生当中他最正确的决定，他选择跟从耶稣。后来他还其实还做过一个更让人惊讶的事情，他为了救自己的父亲不再从事恐怖主义，他把他父亲的秘密的住址告诉了以色列情报局，结果他的父亲被以色列情报局抓住，关了进监狱里面坐了很多年的牢，就是约瑟夫亲自告密，然后让以色列情报局把他父亲抓走。就是在几个月前，然后有记者采访约瑟夫的父亲，就是因为这是哈马斯袭击以色列，然后他的父亲本来是之前已经出狱了，结果他的父亲这次又被以色列又被抓起来了，然后又有记者去采访他的父亲，然后说提起他眼中那个背叛的儿子，在谴责哈马斯袭击以色列，然后问他怎么看他的这个儿子，他沉默不语，他一句话也不想。耶稣说，爱父母过于爱我的不配做我的门徒，爱儿女过于爱我的不配做我的门徒。我们要做主的门徒，必须爱主胜过爱任何人。这不是要求我们为了爱主就排斥爱我们的家人，相反，我们真的爱主胜过爱任何人的时候，我们才真正懂得如何去爱人，如何才可以更好的去爱人，才可以更好的去爱我们的家人。其实你真的是明白这句话的真正意义的时候，其实你不会有纠结，你不会有挣扎的。因为在爱主之前，我们去爱我们的家人的话，我们是用我们自己有限的爱去爱，是用自己的方法去爱。但是我们信主之后，我们是用主的爱去爱人，用主的方法去爱人，那是最好的爱。比如说信主之前，我们对孩子的爱是溺爱，孩子想要什么就满足他什么，但是信主之后，我们对孩子最大的爱就是把孩子带到耶稣基督面前来认识主。信主之前，我们可能对妻子的爱是可爱的爱，不开的时候可以和他大吵一架，把新仇旧恨一起搬出来一起算。但是信主之后，我们对妻子的爱是可爱的时候也爱，不可爱的时候也要爱他，并且可以为爱他而舍己，爱妻子如同爱自己的身子一样。我还记得那个我们当中的那个邱张红姐妹，她在受洗见证分享的时候，她讲过她的这个信主的故事情。她信主的时候，她的先生是反对她的，不赞同的，因为她说她先生就是很担心 他信主之后他爱耶稣就不爱他了，他真的是这样。但是啊，这个没有男主姐妹来信主受洗啊，所以他其实他啊受洗的那天，他的先生都没有来参加他的这个洗礼。然后他信主之后就学习圣经的教导，用从神而来的爱去爱自己的丈夫，让他的丈夫感受到比以前更加的爱他，更加顺服自己的丈夫。所以这些都是非常在我们身边当中我们可以看见的非常美好的见证。所以其实爱主胜过爱家人，是让我们当爱主优先，爱主更多的时候，从而其实我们才知道更好的去爱自己的家人。这并不是排斥我们要爱我们的家人，而是可以其实可以更好的去爱我们的家人。所以我们不信的家人其实真的是不要担心啊，即使你现在不信主，但也不要拦阻我们去信主，反而要支持我们去信主。因为其实这是一个正常的正确的选择。其实这是当我们信主之后，其实是对你有益处的。所以耶稣说，爱父母过于爱我的不配做我的门徒，爱儿女过于爱我的不配做我的门徒。其实我们对这句话我们可以有更多的思想。耶稣不仅要求我们爱他要胜过爱家人，也其实也要要求我们爱他胜过爱一切。在约翰福音21:15，耶稣复活之后在加利利的海边对他所爱的门徒彼得说，他说，约翰的儿子西门，你爱我比这些更深吗？彼得说，主啊，是的，你知道我爱你。耶稣对他说，你喂养我的小羊。所以我们再次的去思想，把这句话耶稣对彼得说，你爱我比这些更深吗？我们把就是在马太福音10:37这句经文，其实我们可以结合起来看。耶稣对彼得说，你爱我比这些更深吗？这些到底指的是什么？这些其实真的是可以指彼得所看重的一切，包括他的家人，包括他的工作，包括他的性命，包括他的名声等等。耶稣问彼得，爱这些比爱他更深更多吗？彼得说，主啊，是的，你知道我爱你。彼得他的回答非常的简单，但是从他的回答当中我们可以去体会彼得他的回答就在表达，是啊，主，我爱你，最爱的是你。他愿意专心来跟从主，侍奉主，爱主。他把他的家人，把他的性命，把他的名声等等都排在主的后面。所以其实今天主耶稣同样为跟从他的门徒，你爱我比这些更深更多吗？弟兄姐妹们，你最爱的到底是谁？是比爱我比这些更深吗？爱我比这些更多吗？其实真的是，这是一句话，其实在挑战我们的信仰，我们到底我们最爱的是谁？我们跟从耶稣做他的门徒，我们是要付上代价的。这个代价就是会遭到世人的逼迫，被世人逼迫，其实有的时候我们还可以忍受，但是遭到不幸的家人反对的时候，我们常常非常的痛苦。谁不想要亲情？谁不想得到家人的支持？谁不想得到家人的关爱？但有的时候因着我们信耶稣，我们不得不做出艰难的选择，我们是选择亲情呢，还是选择耶稣？就算是家人不反对我们信主，但要求我们对他们付出的爱要超过对耶稣的爱，要求我们把家人的需求始终放在第一位，而把耶稣放在后面。我们如果真的是爱主的话，我们也是常常的非常的挣扎，有的时候甚至是非常的痛苦。其实讲到这一点的时候，就是那时候我在应该差不多10年前左右的时候，那时候又在读神学院，然后又在工作，然后又在教会里面侍奉， 然后那时候还带一个UTM 的学生施工，所以那时候刚好是就是孩子特别小哈，所以也是经常就是一到晚上就往外面跑，所以要出门的时候，然后就孩子就说啊，爸爸能不能陪我？啊，真的是挺难的一个决定，就是我是留在家里面陪孩子呢，还是要出去。所以我在出去的时候就跟神祷告说，我说神啊，我是来爱你侍奉你，求你自己照顾我的孩子，我相信你的照顾是最好的，远远胜过我对孩子的爱。所以这是我自己过去的当中，我也有很多的挣扎啊，我们最爱的是谁？是我们的家人呢？是我们的父母吗？是我们的配偶吗？还是我们的工作吗？还是我们的金钱吗？还是我们的事业吗？还是我们的名声吗？我们到底最爱的是谁？这些我们都知道，其实我们应该最爱的是谁，但是在现实生活当中，当那个落在你身上的时候，其实也不是一个很容易的一个决定。其实我们都会有挣扎，你有挣扎，我也有挣扎。我相信许师母在过去的几十年侍奉当中也有很多的挣扎。你最爱的是谁？你愿意为了爱主付上一切的代价吗？这是一个非常实际的问题。我们可以真的是花一点时间来默想今天的经文。爱父母过于爱我的，不配做我的门徒；爱儿女过于爱我的，不配做我的门徒。我最爱的是谁？我们可以一起花一点时间来默想这句经文。我们在天上父神，我们愿意来安静自己，我们愿意来再次来思想主耶稣所对我们所说的这句话：爱父母过于爱我的，不配做我的门徒；爱儿女过于爱我的，不配做我们的门徒。主啊，求主你能够来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来去思想我们最爱的是谁。主，我们都有很多的软弱，我们有很多的挣扎，我们有的时候面对为了爱主，我们要面对家人，我们要面对自己的孩子、父母、兄弟姐妹这些征战。主啊，求主你能够来坚定我们的心智，让我们明白我们为什么要跟从你，我们为什么要跟从你，我们跟从的这位主耶稣基督到底是谁。当我们能够真正明白我们跟从的是谁的时候，主啊，求你来坚固我们的心智，坚定我们的信心，因为我们知道我们最爱的耶稣是我们的主，他配得我们所有的爱，配得我们一生的爱。主啊，求主你能够来帮助我们。我们当中弟兄姐妹若有在这句经文上面过不去的时候，你亲自来对我们说话，你让我们够来明白这句话的意思，也把行出这句话所需要的力量也来赐给我们。求主帮助我们，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名求，阿门。